大家好，培根星期五快乐。对熟悉培根星期五的人来说，这是复活节八日庆期里那个星期五的昵称，因为那天可以吃肉，这一天是一个隆重庆节。所以对那些全年都在星期五遵守不吃肉这条禁食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特别的喜乐。其实对任何至少在整个四旬期都在星期五不吃肉的人来说，星期五居然可以吃肉，这算是个挺有意思的小福利吧。还有对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这期 Express Lane Q 与 A 基本上是一个哎呀全是 Barry 的节目，所以我解释一下，因为这通常不是一个公开的直播，而这次完全是因为我太着急了。不过这其实也成了一个无心插柳的好机会，所以我可能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去宣传它。我不喜欢做任何形式的广告，不过与此同时，它确实能帮忙支付制作成本，而且也确实有一些实际的福利。比如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我们的 Patreon， 我很喜欢 Patreon 社区，所以我就简单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以及我今天会回答哪些问题。所以在 shamusdo.com， 也就是你进入我 Patreon 的方式，有不同的支持单位。在每月$5的单位，你会额外获得一个每两周一次的直播节目，大概一小时左右，通常是在星期一。
Livestream episode of about an hour or so, usually on Mondays.
在每月$10的单位，你可以得到这些。另外，每周你还会再得到一期所谓的 Express Lane 节目。叫 Express Lane 是因为我能更快进入问题，因为问题很多，而且往往是很有意思、很有细微差别的问题，我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回答完，所以我过问题的速度可能没有我应该的那么快。我没有 Psych Kellett 在旁边催我快点。所以我每周做一次，通常在星期五，有时候出行就得调整。这次我要去 Conference of Trent， 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星期五做，不过不按我们平时的下午时段，我就做一个稍短一点的，大概45分钟。我在匆忙设置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它设成了公开，然后我想这算是个意外之喜，就像 One Guitar Man 说的那样。所以你们这些不是赞助者的人也可以看到我在 Patreon 每周都在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我也想要，我算了一下，你大概每个月能用$10得到额外大约6小时的问答内容。我不知道，这看起来挺划算的。就算你对看6小时没兴趣，这也是一个支持频道的好方式。
I don't know. Seems like a good deal. And even if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watching 6 hours, it's a good.
支持有不同的单位。我们既然聊到这里了，我说完就继续往下。我有5, 10, 25, 还有 100。我当时把100这个单位放下去的时候，感觉太离谱了。我当时想，没人会在这个节目上花$100，结果我错了。你们当中有一群人会这样做。我们是在一个 Signal 里 ，Signal 是一个类似的应用，它算是一个加密的、更安全的聊天软件，有点像 WhatsApp 之类的，你知道的 ，Facebook Messenger 这种都算。我们有一个 Signal 群，今晚我们会在达拉斯的 Conference of Trent 一起去喝一杯，所以这个时间点真的很像是神的安排，因为我正好可以跟你们讲这些很酷的东西。对，就是这样。好，因为这是公开的，我就只用名字。你们在聊天里的人，如果你的问题被回答了，你会知道的。这也意味着我不会收任何 Super Chat 或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有一堆问题要过，但时间不多。
I've got a bunch of questions to get through and not a lot of time to do it.
Ben 问，嘿 ，Joe， 我在和我哥哥的未婚妻聊，他正在参加 OCI。我们聊到耶和华见证人关于永生会在地上的乐园里度过，而不是在天堂里的那种信念。我提到，其实公教会的信念离这也不算太远，因为我们相信基督再来之后，我们会在新地上永远生活。他很惊讶，之前没听过这是公教会的信念。他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死，上天堂，然后又回到地上？他理解新天新地，也熟悉相关的经文。我试着解释说，新创造里天地之间不会再有现在这种分隔，但我觉得我没有把整套神学解释得很好。你能不能帮我补上我没讲好的部分？这是个好问题。以色列人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神并不被局限在宇宙里某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你会在旧约里看到一些时刻，有人离开以色列地区之后就开始敬拜别的神，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的神听不到他们，于是他们就转去求告像非利士人的神之类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你有不同地方的神。我想我在过去一个月里至少公开说过2次，但我再说一遍。 这是约拿书信息的一部分。在约拿书里，我们看到试图逃离神是多么愚蠢，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神。这也是为什么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他不只是有一个，你知道的，他有一个选民，但这不意味着他不在乎世界其他的人。正如他在创世纪一开始对亚伯拉罕说的，要因他使万国得福。选民的重点不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你们得救了，其他人就都注定灭亡，就这样吧。选民的重点是神想借着人来做工，把救恩带给全世界。所以把这一点弄对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谈天堂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误解，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为把神区域化。我们把天堂说的好像只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这不是一个好的理解。我们谈天堂时确实会有一种方向感，你知道，我们会说的升天，耶稣是往上去的，但不要把天堂想成外太空。当圣保罗谈到第三层天时，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是，第一层天是大气层和天空，第二层天像是外太空，第三层天则是，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神的领域是神的居所。神并不被局限在那里面，但我们这样说是在表达我们以某种方式离开了物质现实的限制，以至于我们在神活着的同在里，但不是以一种把所有物质性都抛在身后的方式。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因为耶稣有身体，而且作为公教徒，我们也会说，玛利亚也以身体在那里面。所以耶稣现在是以身体升到天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对理解天堂新地这种现实到底该怎么放在一起很重要。耶稣已经升天了，但这还不是终点，因为耶稣将要在荣耀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之前就灵魂沉睡这个观点做过一整场辩论，所以如果你想看辩论的话，可以去 Answering Adventism 频道看。不过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相关内容。显然，就像你从语境里大概能看出来的，那次我是在回应复临派的这个版本，但他们在人死后灵魂去站在神面前这个想法上，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这里确实有一些奥秘的成分，但我们不应该把它想象成那种被局限在某个地点里的东西。相反，一个比较有帮助的描述方式，可能是把天堂理解成一个你看不见的维度，而且有不少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举一个例子，路加福音一章里，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时说，我是加百列，奉差立在神面前的。这句话我很喜欢，让人背脊发凉，因为这里有个祭司，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非常特殊的场合，他可以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大祭司在赎罪日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到神面前，然后其他祭司呢？他们在圣殿里侍奉，所以他们在圣殿里是靠近神同在的。但神并不被局限在圣殿里，他在旧约和新约里都一再这样告诉他的子民。也就是说，是的，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那里面同在，他在圣殿里有一种特定的同在方式，但他并不被关在那里面。而加百列有点像是在亮身份，基本上是在说，听着，我一直在直面神的本体。这太不可思议了。然后你看到加百列似乎对玛利亚很谦恭，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就很有启发性，因为加百列所经历的东西比撒加利亚更厉害。这不是精确的神学用语，玛利亚经历的东西比加百列更厉害，她以身体把神怀在腹中。我们当中任何人能最接近这一点的就是圣餐。所以天堂和地上这个交汇点，我们在这里，甚至就在那一刻，对吧？你会看到天堂和地上的联合是一种联合但不混合的方式。你知道，耶稣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但他不是一半一半，也不是那种完全的神人混合体。所以天堂和地上有这种交汇。这就是为什么复活的基督可以毫不费力地穿墙而过。你知道，就像那句说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不是否定身体性，而是在承认身体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性质。所以这从现在就开始了， 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这一点，在玛利亚身上看到这一点，或许在以诺和以利亚身上也能看到。最终，我们所有人都会参与其中，那层分隔天堂和地上的帘子会被撕开，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受造界会显明它真实的样子，而我们会在不舍弃物质性的情况下瞻仰神。比如，在复活里，你会拥有你荣耀的身体，这是好事。神不是把受造界丢掉，他是救赎它，并使它得荣耀。所以这不是说我们上到某个地方就能看见神，然后我们又下来就再也看不见神了，然后我们就在地上到处走，比如在芝加哥什么的。不是，不是，就连芝加哥也会得荣耀。我随便选了芝加哥，我对芝加哥没什么意见，除了奥黑尔机场。所以对，希望这能有帮助。如果你把这事想得过于地点化，那你就在重复一种非常古老非常典型的误解。好。 Xavier 说，我自己不打算这么做，但你怎么看待像自编这种克己？伤害自己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吗？这个问题的难点都在于我们所说的伤害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做任何会毁伤身体的事都是错的，所以那就太过了。但有很多会让身体疼痛的事并不坏，也有很多事情会让身体受点苦，比如我还听说锻炼对身体很折腾。我是在开玩笑，比如你为了比赛很刻苦的训练，或者为了电影角色把身材练到很夸张的程度，人们经常把身体折腾得很厉害，这不是出于对身体的憎恨，而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高于单纯的身体享受。这不是邪恶的。同样的，如果你是在操练让自己的身体受约束，但没有造成严重伤害，那是可以的，也是好的，而且做法有很多。很多时候人们的想象会变得很夸张，觉得一定是那种很残酷很血腥的，比如拿着玻璃碎片抽自己之类的。不是的。举个例子，圣小德兰坐椅子的时候不会把背靠在椅背上，他会坐得很直，不让自己放松地倚着椅子，这不是什么残酷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你的反应是天啊，他怎么能这样，那你真的该出去走走。这只是件小事。不过顺便说一句，这也不容易。如果你试过，你就知道不容易。或者有些圣徒会在某些时候张开双臂祷告，尤其是在私下祷告的时候。这类做法是为了提醒你的身体，也提醒你自己，有比身体更重要的东西。灵魂的益处大过身体的益处，为了你自己的灵性益处，让身体不那么舒服是值得的。所以是具体做法而定，它可以是好的，它当然不是本质上邪恶的。不过如果是那种会造成严重伤害的，那就成问题了。好， Xavier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完全不相关。他说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来着，抱歉。如果物质充分性是真的，那么圣经的正典是不是就隐含在圣经里？如果是这样，那么圣经哪里说哪些书属于圣经，这种论证是不是就失败了？当然，圣经正典在圣经里具体在哪里并不清楚，但这个点似乎还是成立。所以是的，正如他们有个评论者回复的那样，从公教会的角度主张物质充分性的人通常会加一个保留条件，把圣经正典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一旦你从圣传和教会得到了圣经正典，你随后就拥有了工具，可以在圣经里找到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教义的支持。好，我退一步讲，因为你们里头有人可能不熟悉物质充分性和形式充分性。我在和 Doug Wilson 的辩论里提到过，他大概是这样：物质就像大理石，形式就像米开朗基罗把那块大理石雕成圣殇。你把同样一块大理石给我，那就很尴尬了。 我不会刻大理石，我也不会画画，我也不会雕塑，所以我觉得结果不会太好。我们可以试试，但我怀疑我做出来的只能叫可怜了。有一种观点说，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圣经里，就像圣殇里的一切都在那块大理石里，但你仍然需要教会，也需要圣传来告诉你那些弯弯绕绕到底在哪里。或者更不打比方地说，你需要他们来告诉你如何解释圣经，因为那块大理石能被雕成很多不同的东西。这种观点显然和像圣爱人纽这类人的著作相当一致。他谈到一端如何把圣经或使徒信仰那幅美丽的马赛克拼图拆开重排，把一幅荣耀的君王图像拿所有小砖块重排成一条狗的图像。这描述得很好，这是个很好的类比。因为你确实能找到一些有一端神学的人，他们也能拿出自己解释过的经文来为他们的神学背书，这几乎就是每一种异端的样子。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不信圣经，而在于他们不懂该怎么解释圣经，因为文本本身可以被解释成多种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它可以啊？
Theology, and they've got Bible verses that they've interpreted to back up their theology. This is like every heresy, basically. So it's not a question of them not believing in the Bible. It's a question of them not understanding how to interpret the Bible, because the text is capable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因为它事实上就被解释成了很多种方式。所以有一种观点说，一切都在那块大理石里，这就是物质充分性。公教徒不相信形式充分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相信只靠你和你的圣经就能做出圣殇，你不可能同时拥有物质和形式，你需要圣经以外的东西来告诉你如何可靠地解释圣经。你会走到一部分，比如你拿着凿子和一块大理石，可能能弄出点东西，但你弄不出你应该弄出来的那个。我们也不想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除非教会告诉你，否则你连任何字都理解不了。这是很多网上新教徒对公教会观点的刻板印象。我从没听过哪个公教徒真的这样表达过，但也许真有人这么想。不管怎样，这不是教会所教导的。教会教导的是，为了让信仰的圆满能完整无缺地被保存，你需要圣传，也需要教会。所以在形式充分性上，我们确实不相信圣经的形式充分性，也就是圣经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我们相信信仰准则，也就是 regula fide, 需要圣传和教会。这也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早期基督徒谈 regula fide 的方式上。他们不会说只有圣经，而是说这是对圣经的一种解释。好，哦，我又看到有人发了 super chat。这个原本是 Patreon 赞助者专属的直播，我是做个特别的，你们也能看。因为我不小心设成公开了，我也很高兴大家都在这里，但我今天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是星期一，我通常每隔一个星期一会做一次面向大众可以发 Super Chat 的直播。如果你想以后参加 Express Lane, 可以去 shamusjoe.com。 好，然后关于物质充分性和形式充分性的另一半，这是在争论一切是不是都能在圣经里以材料的方式找到。
Express lanes, you can join at shamelessjoe.com. Okay. The other half of material formal sufficiency. This is a dispute about whether everything is found.
而且大体上，公教会的教导，比如当有人说，哦，公教会和圣经矛盾。如果你看过我的频道，你就知道我通常会说，不是，不是，这是我们认为指向这个教义的经文。也许你对他们的读法不一样。你又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更偏好你的解释，而不是教会的解释。但这些经文是有可能，也很可信地指向这些公教会教义的。在公教会和新教这两边，最明显的例外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圣经里有哪些书？这看起来确实是某种不在材料本身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里确实是个很好的挑战。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再把这本书举起来，因为我又可以提到它了。
I'm going to hold the book again because I get to mention it.
Keith Matheson 的书 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 他指控公教徒持有一种双来源理论。他的证据是公教徒相信圣传也相信圣经，所以这就像是一块教导在圣经里，另一块教导在圣传里。但这并不是对公教会观点的好理解。
It's this idea like one chunk of teachings is over here in scripture, the other chunk of teachings is over here in tradition, and that's no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view.
就像我跟 Doug Wilson 说的，圣经内容和圣传内容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像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那样完全是故事的两块不同部分，不如说更像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有大量重叠的维恩图。而且会有一些东西你不会在圣经里看到被写下来，比如马可福音是正典这件事，但是基督徒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而他们不是从圣经里知道的，所以这似乎是他们从使徒圣传里得到的。所以这会是一个重要的细微之处。如果你想钻得很细，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讲得太久了。如果有人在想我为什么总是落后于回答问题，原因就在这。每个问题大概都要十分钟。在特里腾会议上曾提出过一种表述 ET 说我们从圣经得到启示。哦，抱歉。Partim 我把这个完全说反了。有人提出的是 partim 也就是我们一部分从圣经得到启示，一部分从圣传得到启示。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描述方式，因为它听起来太像列王记上对列王记下那样。所以特里腾会议提出了另一种措辞，而且最终被接受的就是 ET 也就是和我们从圣经和圣传得到一切。神的道对此讲得更清楚，尤其是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第九段里，他谈到圣经和圣传之间的合一。所以这并不是说比如像诺斯底主义那样，你有公开的教导，然后你还有耶稣私下的秘密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对公教会观点的理解是我们相信某种秘密的未写下来的圣传，那就不准确。我们相信使徒是公开宣讲他们的教导的，这些教导被人们领受了，其中绝大多数被写下来了，但并没有任何应许说一切都被写下来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切都被写下来了，反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并不是一切都被写下来了。比如说马可福音是末世的，所以综合这一切，我们会说关于物质充分性，我觉得老实讲物质充分性这个问题在两个方向上都很容易变得过于简化，可能需要比简单的事或不是更细致一点的回答。不过你确实会发现公教会神学家在我们是否该说圣经在物质上是充分的这个问题上两边都有人，而且它当然不必是这样启示才成立，它到底是不是，这其实更像是一个纯历史问题。好，Ben 说，嘿 Joe， 我刚看了你的视频 The Canon Question Isn't About Papal Infallibility， 你在里面说四福音书的作者是谁不能从内部证据中得出来，不过我也听了 Brent Pichot 的书 The Case for Jesus， 他在书开头用挺大一段在反驳这个说法。他说福音书和或抄本在任何时候是匿名的这个命题就是错的，这是一个你已经改变看法的点，还是只是你和 Brent 在证据上有分歧？都不是，我不认为他们是匿名的，他们是在内部意义上匿名的，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比如我写一张便条给你，然后递给你，你看着我写这张便条，我把它递给你，但我没有署名，这就叫内部匿名。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只是捡到这张便条，他不一定知道是谁写的，但你会知道是谁写的，因为你还有这些额外信息，你看着我写的，你看着我递给你的。所以我们要避免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认为这些就是一些随机文档，早期基督徒后来才把它们归给四位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很多世俗的怀疑基督教的批评者经常会这么说，但这完全不可信。他之所以完全不可信，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只是编一些名字来贴上去，第一，我们不会选马可和路加，因为他们在新约故事里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第二，我们也不会看到所有早期基督徒在这件事上都一致。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大家真的不知道作者是谁的问题时，希伯来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甚至早期基督徒也会表达不确定，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在猜是保罗、是路加、是提摩太还是别的人，因为他的神学很像保罗，但保罗，我是说他的事工主要是面向外邦人，那他会写一封给希伯来人的信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这就是他不署名的原因？而他在其他所有书信里都会署名。但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不太受人尊重，所以他不会写那种记得吗？是你的老朋友保罗这种开头，因为那样不会受欢迎，所以你会得到各种关于作者是谁的讨论。 但你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里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所有人都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写的，一直到近现代才开始有人否认。所以我完全同意 Brand Petra， 他们在那个意义上不是匿名的，但他们在内部意义上显然是匿名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宣告作者是谁。我举个例子，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一开始就会说明是谁在写，有一个发电人型，保罗写给罗马人。在你知道的像现代的 Outlook 那样，他就是这么运作的。但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里完全没有类似的东西，这一点是无法否认也无可争辩的。而且从上下文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清楚表明作者是谁。你最接近的情况是第四卷福音书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看起来像是约翰，而且我们当然会说那就是约翰。但只从文本本身，你可能只会说，哦，这看起来像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你不会知道那是约翰。我觉得你甚至不会知道那一定是十二门徒之一，你必须有别的经文才能让你知道那是约翰。然后你就可以据此说，也许他这么写是因为他就是那个人。你可以从那里做一个也许算是演绎性的论证，但这丝毫不能排除也许是约翰的某个门徒在写，或者也许是另一个门徒，而你只是把约翰的身份弄错了。你知道的，你没法只靠内部证据就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来确定是不是使徒写的，或者他是不是正典。我不觉得 Brand Petra 会在这点上有异议，因为这基本上是很清楚很确定的事。 Brand Petra， 如果你在看这个，第一，你应该来上节目，第二，你要是不同意就告诉我。
Let me know if you disagree。
好， Aaron 说，你好，我好久没来了，所以来个奇怪的问题。Westhoff 和 Sean Ryan 的对话，以及随后对拿非利人确实是天使杂交后代这七个论证的拆解，给了我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你觉得这会不会暗示天使是在不同时间堕落的，而不是在路西弗的叛乱中同时堕落的？确实，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是在造人之后堕落的，因为他们跨越了不该跨越的界限。现在，这会是其中一个含义，但这会在我们对天使知识的理解上带来很多问题。这真的是很深的水域，但天使的经验不是通过感官吸收新信息，因为他们没有身体。这会在把拿非利人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天使杂交后代这件事上带来很多问题，不过我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更大的问题是，这也是为什么天使无法被救赎，因为他们在一瞬间就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启示，然后他们要么对这一切说是，要么说不。所以叛乱是在造人之前，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蛇已经在园子里，而且那是一场瞬间发生的叛乱，终于神的天使得了光荣，所以他们就以一种新的方式看见神。他们得到了荣福之冠，但在那之前他们也已经以某种方式接触过神，类似亚当和夏娃。但和亚当夏娃不同的是，他们的接触不是通过感官来中介，也不是随着时间逐步揭示的。所以在天使那里确实有一种有限意义上的先和后，但不是以物质的空间的方式。所以神学家会区分时间性和永恒性，并提出一个中间范畴叫做半永恒或者恒久性，而天使有点像是处在那样的状态里。所以对，就是这个问题所在。然后这也和你问到的天上议会里的其他成员有关。最后你问你自己怎么看整个拿非利人和神的儿子们的问题，他们是天使般的存在还是只是人类的另一个分支？我觉得 Jimmy Akin 支持后者，但可惜我一个论证都记不起来了。我没有听完 Jimmy 的所有论证，我也没听过 Westhoff 的论证，或者 Sean Ryan 的，或者 Devin Ordland 的，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所以我听过的更像是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Jonathan Pago 会讲这个，还有一些人也讲过。我读过一些东西，也看过一些关于这个的内容。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 这些是撒旦的仪式，就是献给你知道的那种被当作神来敬拜的邪灵的仪式，而且这些是生育仪式，所以在明确的超自然也带着撒旦色彩的主导之下发生了一种结合。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些古早的女先知在搞什么，以及他们的力量来源大概在哪里。其中很多就是有时被称为生育巫术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可能是其中一个在起作用的因素。另一种是，就像听起来 Jimmy 可能支持的那样，我们说的是那些忠信的人和不忠信的人结婚，或者至少结合在一起。这在旧约里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看起来很可信。支持前一种解读的论证大概会是说，这些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而创世纪似乎是在说，这些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是在这种邪灵般的火里被锻造出来的。
Argument I think there would be for the former of those would be that these are the mighty men of old, and that Genesis seems to be saying these guys are mighty because they've been forged in these sort of demons.
也就是说，他们得了恶意力量的帮助，所以周围的文化可能会把这些人当作半神来崇拜。而犹太人是在说，对，这些人确实很强大，但他们不该被崇拜，因为他们的力量来自邪恶的源头。
The Jews are saying.Yeah, these guys were very powerful, but they're not to be worshipped because their power came.
其实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走到这个结论。老实说，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关于拿非利人的重点是这个，就是说，拿非利人确实非常强大，他们像巨人一样，而巨人在圣经里经常是比喻性的说法。比如，他们到了应许之地，就把那里的迦南人比作巨人，并说自己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显然。迦南人并没有比犹太人高到那种程度，像是人和蚱蜢的比例。我是说，如果真是那样，你要是那么高，吃东西都会出大问题。你知道的，确实有差距，但这里是在夸张，而这种夸张常常是在表达一种尊称。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特别特别老，或者你说一个人特别特别高，这些都是在承认对方的智慧，或者承认对方的强大。我再用我总举的那个例子，大卫杀了哥利亚之后，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不是想让你按字面理解，他们是想让你从这里看出来，他做得太惊人了。他靠着屠灭仇敌拯救了以色列。他字面上只杀了一个人，但说他杀了一个人并不能体现他有多勇敢、多强大、多致命，所以我们就说他杀了万万。所以你在读这段的时候需要把握这一点，这不是创世纪的作者糊涂了或者在撒谎，而是希伯来文会用这种有意的夸张。在当时的文化里，人们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识别，但我们有时会把它读得很字面。所以你可以谈这些巨人，并理解他们也许并没有大到那种程度，就是人跟他们比像蚱蜢一样那种。比如他们没那么高，他们没那么高，而且犹太人也没那么矮。好，哦，我看到 Dr. Kennan 问我为什么不在达拉斯，我今天晚些时候会到，我在做一个短直播。这原本只给 Patreon 赞助者，所以我今天不收 Super Chat。我说了好几次了，但可惜我说的不够快，大家还想给我钱，所以真的很抱歉。所以，抱歉。事实上，我可能会让 Vanessa 做个统计。我想聊天记录是保存着的，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些问题统计出来。下次我做 YouTube 直播的时候，我也会回答那些问题。对。这个是给赞助者的。如果你想参与这个聊天，你可以在 shamistow.com 加入，最低每月$5，但这个是每月$10的单位。好。Aaron 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这是我憋了几天的一个问题。我在读加拉太书，我看到保罗在一章17节说，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乃是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直到3年后才在耶路撒冷见彼得，也就是基法。然后在使徒行传13章里说，圣灵对安提阿的先知和使徒说，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按手是不是使扫罗和巴拿巴都成了使徒？要怎么把这和使徒继承最好的协调起来？ 我猜保罗不是继承者，所以不需要另一个使徒来任命他，因为他的呼召是耶稣直接给的。哈哈，你很准确地预判了我周二视频的一个主题。我在想，那件事必须由彼得确认是真的，虽然我没法从经文里证明这一点。你能不能补充点什么？好在有人用加拉太书那段来宣称他们自己也被耶稣亲自呼召做使徒的时候，我可以回应。那，所以你这点是对的。保罗当然是被呼召的。巴拿巴，你要不要称他为使徒？我觉得称他为使徒是合理的，但我不确定经文里是不是明确称他为使徒。这里我得做一个区分。我在辩论里会尽量做这个区分，比如我和 Jacob Hansen 的那场后期圣徒辩论。我说十二使徒和使徒之间有区别时，有些人很震惊，很反感，也很困惑，但确实有区别。同一时期被称为使徒的人不止十二个，就像门徒这个词有时候指十二使徒，有时候指更广的一类人，因为门徒就是学生。同样，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有时候它特指十二使徒的使命，有时候不是，它指的是这些其他被呼召被差遣的人。所以最清楚的证据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圣保罗说基督，我们看一下，先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好，这是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然后第七节他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有十二使徒。第二，还有另一个群体，使徒。这两个集合是像维恩图那样重叠的，十二使徒是更广义使徒这个类别的一个子集。第三，保罗属于那个更广的类别，所以这个区分一定要非常清楚，因为它会让很多人产生混乱。我见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观点，还是我只是最近五年左右才开始听到，但我见过一些时代论的新教徒在说，使徒们在推举马提亚做使徒这件事上犯了罪，这太离谱了。这不太好，而且经文根本不是这么教的。比如在《使徒行传》一章里很清楚，他们是在应验经文，用的是因为经上记着说这样的说法，这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然后他们在二十四节祷告，接着于是众人为他们拈阄，拈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很多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把使徒等同于十二使徒，于是就不知道该把保罗放在哪里。而且说实话，这在建筑呈现上也确实是个问题。你如果去圣约翰拉特朗大殿，会看到十二使徒那种很美很巨大的雕像，但里面没有马提亚，因为放的是保罗。保罗重要到一个程度，他们想把他放在彼得对面，因为他有点像第十三位使徒。但也确实有十二使徒占据这个特殊的位置。好，这是你问题的前半部分。第二点，我在周二那期节目里会和 Braden 详细展开。当你被呼召时，要么是神直接呼召你，而且你能用神迹证明，要么是通过教会呼召你。保罗其实两种都有。他一开始是神直接呼召的，这个呼召也通过教会得到确认，而这就涉及到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加拉太书二章，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你看到制度性的教会对这件事的确认和差派，你在你引用的那段话里也看到类似的语言，他们把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去执行差派。你也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看到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他们奉派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耶路撒冷会议宣布他们要差派犹大和希拉同保罗巴拿巴一起去。所以把保罗想成那种不羁的牛仔，完全不在乎教会的制度权威，只是在做自己的事，这种大众印象完全不对。 而且还有一种同样完全不对的说法，有人把我们刚在加拉太书二章里看到的那种说法绝对化，好像彼得没有服侍外邦人，或者保罗没有服侍犹太基督徒，这两件事都不正确，也不是真的。保罗两边都服侍，他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群体是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教会，不只是外邦人。同样的，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里就是那个把救恩的大门向外邦人打开的人。而且你知道，就连在加拉太书二章里，当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时，经文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所以你注意，在同一章里，一边说彼得的使命是到犹太人那里，保罗到外邦人那里，但大概五节之后，他就因为彼得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而责备他。所以时代论对这段的解读，说什么保罗是我们的使徒，其他人比如那十二使徒只服侍犹太基督徒，他们是在把神所联合的硬拆开，而且他们其实再犯和保罗所责备同样的错误。而且就像他在十四节说的，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重点是很清楚，彼得显然两边都在服侍，保罗也显然两边都在服侍。这说的是差派的问题，你可以这样想，你有一群宣教士，也就是使徒当时所做的事，然后你说，我要你去这个国家，你去那个国家，你去另一个地方。比如你说，好，你要去西班牙，你要去中国。那如果第一个人在西班牙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当然可以把福音传给他。这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也不是把在基督里合一的东西拆开，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这种误读，我知道不是你说的重点，但这种牛仔式的看法常常会和另一种看法绑在一起，而那种看法会彻底误解保罗的使命以及他和教会整体使命的关系。然后对，这是一个预先录好的信息，你们破解了这个阴谋。如果那真是内置的，那也太厉害了吧。抱歉，有人在评论里说，我有个疯狂的阴谋论，觉得这其实是预先录好的。咒在达拉斯，如果我真能做到那样，包括假装在和评论互动，还能再对的时间猜中，那就太好笑了。这确实是能做到的，不过看这用来结束一场直播太离谱了。我记得大概是在北爱尔兰有一个很悲惨的案子，有个游戏玩家谋杀了他的女朋友，但他搞了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提前录了一段好几个小时的直播，假装他的聊天坏了，他就一边打游戏一边跟观众讲话，做各种互动，然后把那段录好的东西设置成播放，让他看起来像在直播。然后他就去犯罪了，而且他让警方在很短时间里被他绕住了。我觉得他现在正在等待审判。 Will Lovin 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唯一一个爱看这种诡异真实罪案的人。好，就像我说的，这个结尾太离谱了，所以我换一个来结尾。第一，如果你在 Conference of Trent， 我会在 Patreon 上发点东西过来打个招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看这个就过来打个招呼，不过我也会发个通知，也许我不太确定我的行程，但明天早上我可能可以和赞助者一起早点喝个咖啡。第二，如果你还不是赞助者，现在绝对不晚，你可以花$5加入，等我明天弄清楚在哪喝咖啡并发出来，你就能知道了。所以留意一下这个 Shamist Joe 的账号，然后也跟赞助者说声抱歉，这次聊天比平时稍微短一点，但希望还不错。好，下次我会从 Hannah 关于教宗制度的问题开始。好，愿神祝福你们。这里是 Shimin Feel Free， 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祝福你们。